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！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 1150，高清 FM 98.9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，我是主持人 Rachel。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，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.com，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。健康成就生活，今晚的节目让我们聚焦健康话题。中风是一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。根据 CDC 网站的数据，中风是导致美国人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。在美国，每年有超过约79万人中风。中风是导致严重行动能力下降等长期残疾的主要原因。那么，中风患者具体都有哪些症状表现？中风发生的原因，它的治疗、康复和预防方法都有哪些呢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，就这些问题，我们将一一为大家来做解答。首先，请出今晚做客节目的嘉宾，资深神经科医师杨克怡博士。杨医师1982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，1991年获得 Virginia Commonwealth 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。他曾任美国贝勒医学院神经生长因子基因治疗实验室主任。并多次获得 NIH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课题基金，主要研究方向为脑损伤与退行性病变的基因治疗。杨医师于2001年完成德州大学休斯顿医学院神经内科住院医的培训，于2004年在华州创办诊所。他拥有非常丰富的神经内科临床治疗经验，并多次获得优秀医师的称号。您好，杨医师，欢迎做客《家庭生活》栏目。
您好，各位听众好。
非常有幸今晚能够请到杨医师来做客节目，给大家做医学科普呀。中风这个词大家听得很多，而且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心脑血管疾病。那么在节目的开头，能不能请杨医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中风呢？中风能够分成几个类型呢？
好的，中风呢，这个英语叫 stroke。中风的特征就是突发性的脑部损伤。这个脑部的损伤有两大类，一类是缺血性，就是突然脑供血中断了，就造成脑的功能丧失，脑细胞的死亡。第二种呢是出血性，就突然大脑里面出血了，出血的。这个血块，它就会压迫大脑组织，也就造成大脑的功能损伤和大脑细胞的死亡。所以主要是这两类：出血性和缺血性。那么在美国，这个西裔的人口当中，是出血性比较低，缺血性比较高。但是在华裔当中呢？相对来说呢，就是出血性比例比较高，而这两个呢是一定要区分的，因为治疗方法完全不一样。
那为什么我们华裔当中出血性的中风这个几率会比较高呢？
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，关于这方面呢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解答，但是有一个呢，就是和华人当中高血压。比较多，那么同时呢，高血压呢又没得到很好的控制，那这时候就很容易就是出血性。这出血性呢，也就是所谓叫做血管突然爆裂了，就破裂了，破裂了就出血了。
那您刚才提到一个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中风两种类型的中风，那这两者比较的话，哪一个更加危险呢？
应当说，出血性的死亡率是比较高，因为他一旦出血了，有时候就控制不住，控制不住继续出血，继续出血呢，那就会大脑造成很大的压力，那可以很快就使你的生命中枢停止工作，那就可以很快死亡。所以有的人他一中风，脑一出血，很快可以很快，那么。缺血性呢， 多数呢是血栓形成，就是个血栓呢把一个血管呢堵住了，那血管堵住的这一部分的脑子功能呢就丧失了。那么多数情况下呢，这个堵住的地方呢不会使你生命受到危险，它如果堵的一个地方是你右手的活动功能所在。那你的右手呢，可能就举不起来了，可能就右手麻木了。如果说它堵的地方是你的语言功能所在，那堵住以后呢，你可能就讲话不能讲了，对吗？那就是它这是各个不同的功能，那就是不是说没有死亡的，那就是说如果很大面积区域的堵塞造成。那当然也可以生命危险，但是多数情况下呢，它只是就是某一部分是你的功能丧失，就是不至于就是马上就是生命危险。所以相对来说呢，就是缺血性的呢，生命的危险呢不如那个出血性这么快，出血性可以很快。
好的，那您刚才提到一点啊，形成这个中风的原因有一个是高血压。那除了高血压之外，形成中风的原因还有哪些呢？
形成中风的原因呢，一个是年龄，年龄大了概率就升高，OK，还有一个肥胖，肥胖也增加它的概率。那么另外有很重要的，而且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，就是叫三高，一个是高血压，一个是高血糖，高血糖就是糖尿病，第二个呢高血脂。有很多人都是说，哎呀，我血脂很高，血脂很高，所以这三个东西呢是很重要的，你一定要经常去看你的家庭医生，知道你的血压是在什么水平，知道你的血糖是什么水平，知道你的胆固醇是什么水平。那你知道了这些水平以后，那就在家庭医师的帮助下，把这个。调整好，不让它超过高标。超过高标以后呢，你就增加了危险。你如果控制在正常值以下，那你的这个中风的概率呢，就会小很多了。
所以说，年龄也就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要特别
对
注意，
对
是吧？
对。对
那除了这个年龄的因素，还有刚才像您说的这个肥胖人群，是吧？还有哪些其他的人群患中风的这个风险或几率更高呢？
还有呢，就是美国呢，就是有的年轻人啊，他吸毒，吸毒，比如说 cocaine，cocaine 它就是可以造成中风，所以有的年轻人走到医院里面，不知怎么他会中风的，就是在吸毒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risk，很大的 risk，年纪轻轻就可以中风，它也可以造成心脏病，都是血管的问题。那还有酗酒，酗酒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。
那有一些像比较不好的其他的生活习惯，熬夜呀，你看年轻人现在熬夜的很多呀，像
熬
这样
夜
的情况
呢，
会导致中风吗？
熬夜倒没有直接的这个研究证明你熬夜就会中风，这倒没有这么说。但是你熬夜呢，可以增加你的血压。你熬夜呢，还可以增加你的紧张因素。当你在一个人在紧张的状况下，这个身体的很多疾病的概率就会增加，总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。但是并不是说非常直接的说，哦，你熬夜就会中风了，不能这么说。但是呢，总归是增加这些任何疾病的可能性。所以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？总归是在紧张状况下，总归会增加中风的概率。
那您刚才提到了，就是在年轻人群当中呢，特别是在美国啊，会有这个吸毒的这个因素，是吧？那么总的来说，在美国中风有没有年轻化的趋势呢？
似乎是 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年轻人中风，但我也不想说现在就是中风都变成年轻化了，年轻化了。那么一般来说呢，年轻人中风多数的问题呢，就是一个毒品，还有一个就是酗酒。另外呢，美国这个年轻人当中的肥胖在增加，就是很多年轻人都肥胖。还有一个糖尿病呢，好像也有上升的趋势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会增加那个中风的可能性的。
好的，那么杨医师，中风会对我们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和危害呢？
人体造成危险，影响和危害，第一个就是生命危险呢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如果说你是突然之间脑出血了，如果出血出得很厉害的。那你这时候可能就很难救了。如果他是很大量的出血，很快的出血，你可能还没送到医院的时候，他已经是让你停止呼吸了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那么在出血里面呢，还有一种叫做蛛网膜下腔出血，那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呢，发病也是会很猛的。那它的主要表现呢，一开始会剧烈的头痛，那它剧烈的头痛之后呢，它就然后再有功能丧失，那么这个也可以很快就是影响你的生命危险。如果你能很快的跑到医院里面去，医院里可以做手术，这可以有一定的治疗方法，所以时间是也是非常要紧的，就是你这个。中风以后的后果到底造成哪些影响和危害，和你治疗的早晚呢，是很有关系的。你如果能够及早的到医院去得到治疗，那你的后果呢就会要好多了。那么刚刚说到，一个是生命危险，第二个呢，你是没有死亡的危险，但是你过了这一关，但是留下了后遗症。那么后遗症最麻烦呢，就是瘫痪，就是他偏瘫了。这是很多中风以后他就偏瘫了，就半身不遂，就是中国人说的，就是一半不能动，那你就躺在床上的下面的半辈子就这么躺着过日子了。那可是不是怎么好过日，那是很麻烦的事情。那这个半瘫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中风的后遗症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他没有半瘫，但是他走路不好走啊，走路就要用拐杖，或者是要用 walker 扶手椅，总归要帮助你走路。或者有的人要在 wheelchair，也在那个车轮上，就是你的运动就是障碍。那么有的可能就是手举不起来，对啊，或者这个一个手呢，这个右手不能。用筷子不能吃饭，不能动，它功能就是丧失。那么还有呢，它可以是就是遗留下来呢，这个手或者腿就是麻，甚至还可以有痛的。如果中风造成的痛呢，也是蛮顽固的，也是很难治疗的。当然不多，但是有的人会造成很大的疼痛。那么，另外有的呢，它造成语言困难，中风以后不能说话了，他不能说话了，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。那不能说话，有两种不能说话，一种呢，他写还能写的，意思还能写出来的，但是讲不出来。那么还有一种不能说话的呢，他根本意思都不能表达了。他意思，他就如果手写的话，他都是写出来。不成语言的乱七八糟的字，就是说他的语言功能完全丧失。不单单说，他有两个，一个是说话功能，就是他语言还是有的，但是没办法说出来，这个功能可以丧失。还有一个功能丧失，就是他语言功能丧失，就没办法形成语言了。这个英文叫 aphasia。因为这个叫英文叫 aphasia，就是没办法形成语言了。那你如果还有语言功能，当然不能把它说出来。英文叫 dysarthria，就是这不能把它说出来。那么这也是对这个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的，因为你不能交流了嘛，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。 那么还有的人呢，他中风以后呢，吃饭不能吞烟了，这也是麻烦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中风呢，最好就是不要和他沾边。那么如果有的话呢，可以生命危险，那么也如果生命是过了这一关，但是可以留下很多的后遗症，而且这些后遗症呢，很多情况下都会伴随着你的以后的生活一样。当然不是说绝对没有恢复健康可以变好的，也有。
那在您接触的众多的这个病例当中呢，除了就是说丧失掉这个行动的能力和语言能力，包括您说这个吞咽的能力，还有没有说其他的感知方面的一些能力？比方说有没有丧失听力呀，或者视力的呢？
丧失听力和视力的呢不多，但也是可以的。就是反正所有的功能，人体所有的功能，运动功能、感觉功能、听力功能、视觉功能，这些正常的功能呢，它都需要一个大脑控制。它大脑控制的这部分呢，都要有很好的血液供应。这个血液供应呢，就是可以带来氧，带来这个营养物质，使这部分的脑神经细胞呢都得到很好的营养，那么它就可以正常的工作。那么你如果说这一部分的脑组织的血管被堵塞了，那么这时候呢，这下面的脑组织呢就会损伤，它的功能就会丧失，那它所主管的部位呢，就可以丧失功能，比如丧失它的运动功能，丧失它的感觉功能，丧失它的听觉，丧失它的视觉。那么有时候呢，我们为什么有的地方呢，它功能还保持？这时候呢，它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神经在支持它，那这时候呢，它就只要不是全部都坏掉，那么有一部分还好的话呢，就它就还是能够有一定的功能。所以你刚才说视觉、听觉中风以后可以也造成损伤，但是不是不像那个运动功能、感觉功能那么常见？
也是看淤堵的那个位置在什么地方，是吧？在大脑什么地方？
对。
好的，谢谢。提到这些症状啊，或者说对身体的危害，真的还是挺可怕的。那么中风，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发现，然后去就医。那中风是否有一些先兆可以提醒大家应该马上到医院去就诊呢？
对，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你能够提前发现你有先兆，你有中风的可能，这是提前到医院去，那就可能得到很好的治疗。一般来说呢，首先你就会感觉到有些声异常了，就是美国人说 something wrong，你这个像不像往常那样，就感觉到身体啊，这个不对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你可以有的呢，就是有的人呢，就突然之间呢，就发现讲话困难了，讲话讲不清楚了，像大舌头一样，哦，讲不清楚了。那么他有时候呢，他不是说一直讲不清楚，他讲不清楚以后，等一下又好了，又好了，可能等会他又讲不清楚了。那这时候呢，你就要去看了，你不要沦为我现在，好像好了一点了就没事了，OK。这时候呢，它可以有反复。那如果你不及时看的话，它就可能就变成更严重的后果了，就变成就不能好过来了，对吧？这时候呢，它也可以有，就是哎，突然感到我的这个手臂怎么麻木起来了？啊，手臂怎么麻木，好像没有感觉了。这还有美国人学说，it's like fall asleep，好像这个在 sleep，这个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。但是这很重要，就是要区别这个麻木的部位。就比如说，你如果说我，哎呀，我突然之间两个指头又麻了，这个两个指头麻呢，这个中风的概率很小，因为中风的麻呢，一般呢就一个手臂， 多数情况下啊，它就是一个手臂或一个腿这样的，它不会就是很小一块地方麻的，因为它这神经血管的分布啊，它一般要坏的话就蛮大的。因为你这个麻是很通常的，就是你不要一点点麻，我就是中风了，对啊，那就是一个第一个是突发性的，很重要很重要，中风它的症状都是突发性的。突然之间，我感到一个手臂麻了；突然之间感到我讲话困难了；突然之间感到我腿抬不起来了。那这时候就要引起警觉，或者突然之间发觉我写字，我这手臂笔不能拿稳了，这写不成字了。那这就有问题了，就突然之间功能丧失了。那么还有比较常见的，突然之间脸呢？人家看你，哎，你脸怎么好像不对称了？你怎么好像脸一边有点嘴角有点掉下来了？啊，这可能他之前没觉得，人家看，哎，你这嘴巴怎么不一样了？这个是脸的不对称，是中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先兆，或者嘴巴发现闭不起来了，口水流出来了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。那么走路突然发现我走路走不稳了。很重要，很重要是都是突然发生的，慢慢发生的，不是说不可能是中风，但是呢，就是概率比较大，比较小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这些症状来了一下，等一会就好了，就像哎呀，到了我好了，就不要到医院去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在 take chance。因为还有一个中风呢，我们中国人喜欢叫这叫小中风。这个小中风呢，适合于英语说的呢 TIA，TIA 就是 transient ischemic accident，它就是说没有完完整整的中风，它是一个短暂性的、一时性的缺血。那由于种种原因，或者是血栓，或者其他原因。这个大脑某一部分缺血了，这时候他所掌管的功能就出现了障碍，就比如说不能说话啊，手麻木啊什么。但是很快呢，这次缺血呢自我恢复了，那他这个恢复呢，你的症状就没有了。你跑到医院去检查呢，他也会说：“哎呀，什么都是正常的。”但是像这个小中风呢，你如果不去把它诊断出来，不去治疗预防，它会常出现。那么常出现的后果呢，就可能最终就来自大中风。所以，当你有这种小中风的症状时，及时治疗呢，那你这个小中风有时候救了你的命，因为你及时治疗、及时预防，预防你就预防了它是大中风了。那你若从来没有小中风，一来就是个大中风。那结局就是瘫在床上了，那就太晚了，那就太晚了。所以要很好的就是警惕发生的任何异常现象，当然也不要过分的警惕。那么你就要和医生配合，你发现有什么不对呢？你先去询问医生，到底我这个东西是要需要到急诊去，还是不需要到急诊去？
您提到这个小中风啊，应该是引起大家的注意啊，因为小中风发展下去也会变成大中风。那您觉得那种，比方说像现在伏案工作，或者说在电脑面前工作的人很多呀，一工作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，然后经常会出现什么手臂麻木呀，这个腰腿麻木啊，站不起来这种现象，那这个算不算是小中风的一个症状呢？
这个多数来说不是，那么就是说我就比如说麻木或者是虚弱啊，怎样和中风所造成的麻木虚弱和那个其他原因造成的麻木虚弱区别，很重要的你掌握两点，一点这个症状是突发性的。不是慢慢来的，你坐久了，慢慢的，你这腿可能会麻；你这个坐久了，可能慢慢的，你这个腰背会麻啊。这不，你坐久了，你可能站起来的话，这个腿觉得没力啊。反正这个慢慢的造成呢，就是这个中风概率就比较低。中风呢，突然的，你突然之间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？我怎么这个腿开始麻起来了？而且他腿麻的时候就一直这么麻了。 啊，或者突然间，哎呀，我这种腿怎么抬不起来了？那这就叫治疗。还有一点，中风所造成的这些功能障碍哦，比如说麻或者是没有力这些东西，一般都是一侧性的，这很重要。一侧性的，就是说你就是一个腿麻，或者一个手臂麻，或者一边的同一侧的手臂和腿都麻，这都是中风会这样的。你如果说，我同时两个腿一起麻，同时两个手一起麻，这个呢，多数不是中风，因为脑子里面呢也是两半个大脑，两半个大脑一般中风的时候呢，它一般都是哪一边堵塞了，那就会造成哪一边的手和脚有问题，两边同时堵塞不是没有可能，但是概率很低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一般你说两侧都有的话呢，就中风的概率就比较低一点。所以你这个两点掌握住，你粗略的可以就知道是中风还是其他原因，因为确实有很多原因可以造成你麻木啊。
好的，谢谢杨医师。那像杨医师提到的，如果是身体的其中的一侧突然发生了这样麻木的一个症状啊，或者说你的这个嘴啊、脸呐、啊、有不对称的这个，或者说语言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那应该是及时马上就医，对吧？那中风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黄金抢救时间一说呢？还是说我们还是要尽快，越快越好呢？
对对，第一点，越快越好，这肯定对的，有研究的。中风一旦发生以后，这脑细胞就开始死亡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迟，越长脑细胞死亡的就越多。那你脑细胞死亡的越多，你功能就丧失的越多，而且脑细胞死亡以后就很难恢复的。所以呢？时间呢是越早越好，那么黄金时间呢是有几个定线的时间，因为和治疗有关系。最早的时候，因为治疗呢，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把血栓溶掉，因为很多时候这个缺血性中风啊，都是由血栓把一个血管堵掉了，那么我们有药。可以打到你的血管里去，那个呢，作用在这个血栓上，就把血栓溶掉。那么这研究证明呢，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个药呢，说是在3小时之内有效，中风以后的3小时之内使用有效，过了3小时，它这血栓就比较难以融化了，就无效了。后来又做进一步的研究。发现好像在4小时半以内也还是有效，所以呢，就在4小时半以内呢，还是我们可以用药。所以呢，你们发现了以后，越快越好，尽快是在3小时之内赶到3小时赶到4小时半之内赶到急诊室，那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治疗了。
所以其实还是越快越好，但是呢，如果要达到这个溶栓的这个效果的话，还是尽量在3到4个小时之内就医来用药，是吧？
对
但如果说我们已经错过了这3、4个小时，哈哈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
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因为照这个所谓叫 protocol 来说呢，他可能就没办法可以给你用了。但是我不知道有的医生是否还给你用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可能就是叫做 case by case，就是看各个案例的情况。所以，作为病人来说呢，你就是要尽快的到医院。那么，同时呢，这个医院呢，有的医院呢有专门治疗中风的中心，有的是没有的。如果是到有治疗中风的中心呢，那就一切都会比较快，一切都会比较快。所以最好你了解一下附近的这个医院，那这个哪个医院它是有治疗中风的中心的，那你就知道。如果万一需要的，我就到这里去，这点很重要。如果跑错地方，那个说哦，我们这里没有中风的医生啊，我们这里或者不做中风，我们这个中风的急诊治疗，我们这里没有，我还要把你转过去，那一转你时间又转掉了。 所以是把这个情况搞清楚以后呢，就是万一什么发生了，你知道到哪里去，这点也很重要。有时候这个 ambulance 上面的工作人员他们知道哪里有中风的中心，哪里没有，也是他们知道。如果最先进的这个 ambulance 就是救护车上最先进，它都可以给你这个药，但是我估计在我们这里大概还没有，什么没有，就是这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说，他一辆救护车上面就可以给你这个溶血栓的药，那这样就很快了。
那像刚才我们提到了，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在发现这个中风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了，比方说他可能睡了一觉起来了，或者说，比方说像家里这个，如果说没有其他人居住在中风患者的周围啊，那也是可能会错过最佳的这个抢救的时段，是吧？那像这样的话，比方说第二天到了医院，一般来讲，医生会怎么样为这个中风患者做治疗呢？
一般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没有办法再给你那个溶血栓的药了。那么，但是呢，他会给你抗凝药，抗凝药就是防止进一步的血栓的形成。那这个还是很重要的，还是很重要的。那么，同时呢，他给你支持疗法，比如你血压高了，他就帮你血压控制一下。这控制血压也是很有讲究的，不是说把血压降得越低越好，因为血压太低也会中，是不同的中风，所以血压控制太高可能造成另一个中风，所以这个一定要看医生，让这个中风的专科医生来看，他来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，同时他可能会给你补液。补液也是可以对你这个中风呢，这个情况是有好处的。那么，抗凝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把你整个这个系统做到一个最佳的情况。那这样你就可以减少它病情的进一步恶化，那么可以防止再中风。因为中风一次以后，就增加了你再次中风的可能性。所以很重要，要去看医生，要到医院里去。
所以说，不
对。
管是不是在最佳的这个黄金时段，无论怎样，还是要到医院马上去就医，
呀，
因为。
你如果突然发现了这些症状，你一定要去啊，因为你也可能不是中风，还是可能是其他什么情况，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出血呢，出血你不去的看他继续出血，那你可能就死亡了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刚才只讲了这个时间很重要的对那缺血性的中风这样，那么对出血性的中风呢，时间也是很重要，也非常重要。他没有说这3小时、什么4小时半这些东西，但是你晚一点可能就生命保不住了，因为他那个出血的治疗，对于大出血，他有一个治疗就是手术。那么你如果及早进行的话，他手术把这个血块拿掉，把那血止住，那可能你就救了命。但是你晚的话，他医生说太晚了，已经出了这么多了，到时候呼吸都停了或者怎么样，那就没治了。所以时间是一定很重要。你如果突怀疑自己有中风，马上还有一个怀疑自己就打电话。911，让这个救护车来送过去，不要再自己开车去或者怎么。有的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还可以。”那你不知道在路上又会出什么事情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
是的，您刚才提到这个缺血性中风的话，这个大脑里血管被堵塞了，是吧？那么会造成一些功能的丧失。那么我们去医院去就医的话，可能是不可逆转的，有一些脑细胞已经死亡掉了。由于这个堵的地方的不同啊，可能会丧失不同的一些功能。那有没有可能恢复呢？ 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中风的患者康复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比方说，我丧失了这个语言功能，我是否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恢复我的语言功能呢？
对
或者
对
说，
对
我的腿不能动了，
对，
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恢复一些腿部的这个行动功能呢？
对对，这个是一个很感兴趣，大家在研究的，怎样康复啊？那么这里呢，最简单的呢，就是去接受康复治疗。康复治疗就是 physical therapy，物理治疗，就去做物理治疗。那么物理治疗呢，有可能把你的丧失的功能呢，有一定程度的恢复，但是它并不是能够把你死去的脑细胞救活，它死去的脑细胞已经死去了。那么有研究证明，为什么做这个物理治疗让你训练以后你功能改善，它是因为通过训练。让你另一部分的脑细胞来承担了死去的脑细胞的功能，就是原来是一个主的细胞在管的功能，另一组呢，它是管另一个功能。那么现在这一组的细胞死掉了，那另一组呢就多增加点负担，它也带着管它一点。那么这就要通过训练，通过训练以后，它就可以代管了。那么就可以有一定的恢复，那么这个是最容易做的。那么当然还有的人就是在做研究，就是想用那个 stem cell 中文怎么
干细胞。
叫干细胞疗法，他就希望这个干细胞呢能够在脑子里面呢重新生长，变成这个死去的脑细胞。让它代替死去的脑细胞重新形成功能，所以它就可以用干细胞移植的方法，看它是否能长成功能。或者还有一些认为，这个脑子里面本身就有一些干细胞，那样怎样把那些干细胞去激活？但是这关于干细胞的研究呢，这个还只是在研究阶段。就是我知道国内有的地方可能有干细胞疗法什么。这些东西在我们现在看来呢，就是都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它有效工作的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弥补这个功能的方法呢，就是现在 Elon Musk 在研究的，Elon Musk 在研究的 Neural Link，它这个呢，就是用这个脑子里面产生的电活动。去支配计算机，或者是支配你的身体的某个部分的功能，那么可以补上你原来丧失的功能。那它也并不是说把死去的细胞能够救活，死去的细胞死去了，它让还活着细胞产生的信号去控制原来死去的细胞丧失的功能。那这样一来呢，它就把原来的丧失功能呢可以恢复，那就是用不同的细胞的信号，去通过计算机的处理去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设想，当然现在也还是在实验阶段，这还是有很多路要走。
相当于在脑子里装一个晶片啊，然后来指挥我们的这个身体在工
对
作。
对对对对，就像脑机接口嘛，那就叫脑机接口，这是很好的设想，也非常很激励人心的啊，但是要知道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是的，您说的这几点都特别好啊，特别是第二点和第三点。那我觉得这个干细胞的这个研究啊。通过时间，希望不久
对
的将
对
来会有突破。
对，干细胞在某些领域是有很好的突破了。
那么，其实目前来讲，比较实用的或者说常用的一种康复的疗法，还是这个 physical therapy，就是这个物理治疗。所以
对，
说，康复的这个阶段呀，对于中风患者来讲，非常的关键和重要。那以后
对，
能不能恢复某些或者说一部分的身体的？ 损失掉的功能，那就要看这个康复期它的这个锻炼有没有做到位，是吧？有没有及时的去做？那么影响中风患者康复质量和效果的因素还有哪些呢？杨医师有没有要补充的？
影响这个最后康复的因素，第一个还是和治疗有关系。你治疗要及时，治疗及时，留下的后遗症就少，你将来康复的就好。那么同时呢，你要防止它复发，你就要用药，用这抗凝药，用控制血压药、控制血糖药、控制那个胆固醇药。那么这些就是防止它进一步发展。那么同时呢，你就是做康复。那么做康复的当中呢，你自己的心态也很重要。你自己就是这个英语说的 positive，你要 positive，那中文大家说正能量，这相差很大关系。你有一个正能量，积极进取的去做，和你一个你说哎呀，反正我就破罐子破摔了。那这个结果是很不一样的，很不一样的。你有这个一个很积极的态度，你一个去做康复，还有一个呢，你把你的生活呢要调整得很好，就是你生活要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和生活的规律，那么就包括你饮食怎么做，你那个休息睡眠怎么做，平时白天的活动怎么做。这个都安排得很好的话，那你的整个一个 picture profile 就是有利于朝你康复方向发展的啊。然后就是要保持你生理和心理的健康，你生理你要健康，你其他的所有病你都要 taken care，病该治的治都要那个，你不能说哎呀，反正我都中风了，其他病我都不管了。你都要把它很好的治疗处理，那么同时呢，你的心态也要好。如果说你有抑郁的话，这个抑郁症要解决，因为有的人中风以后就产生抑郁症了。你这抑郁症的话，在这里要你康复治疗的效果也不会好。那么抑郁症呢是有治疗方法的，不是说哎呀我这抑郁有没办法？No，你找到好的那个心理医生。它可以治疗的，可以让你抑郁可以减好的，所以就是保持很好的生活习惯，保持身心健康，然后呢，积极的去做理疗，这个效果呢就会比较好。
是的，不要放弃治疗，不要
哎，对对
放
对
弃这
对，
个康复的希望，是吧？要给自己打气，
对，
是。
这有关系的，和你的最后的outcome 有关系的，
我想这个，如果身边有家人或者说朋友的一些给予一些关心啊，正面的这个引导和这个安慰啊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当然，这个美国叫 support group，你要有个 support group，要有一个周围有人来不断的给你那个支持，这样，他这个不一定做什么，就心理上的支持也很重要。就是使你就是支撑着你的这个毅力在往康复的道路去走，这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
好的，谢谢杨医师。那么，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啊。那最后呢，还是要请教杨医师，中风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呢？
预防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，第一个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良好的饮食。这个良好的饮食就是一般大家提倡的健康饮食，就要低糖啊，这个低胆固醇啊，高蛋白、高蔬菜，就是一些 common sense，一些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去做好。那么同时呢，你的心理要健康，身心健康，心理健康，你一个很好的 positive attitude 啊，因为在如果说在 stress 焦虑的情况下。身体会分泌一些因子，这些因子呢都是不利健康，有可能会增加中风风险的这些因子。OK，所以你要一定要自己心胸坦荡啊。然后呢，很重要的要用药，要用药，第一个要抗凝药，如果你是血栓的话，要抗凝药。OK， 就是这至于什么药你用，用阿司匹林还是用什么，那听医生，这医生怎么说？在极少的情况下，医生说：“哎呀，你现在很好，不需要用药。那你一定要听医生说，这个没有。那么同时呢，就是三高一定要控制住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胆固醇这三个。一般中风的病人，这三个里面总有一个高的。你三个都不高的人，中风的概率就很低。OK。”所以你如果有的话，就一定要吃药把它控制。这个问题是这些高呢，你自己可能不感觉到不舒服。你血压高了，你不知道一量啊，这么高我还不知道。这样有的医院跑到急诊室里去啊，他中风了，血压这么高，他从来不知道我这高血压，他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你这个一定要经常查，该吃药的吃药，一直要把它保持在一个理想的范围，对吗？那么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，要三高注意好。那么，我想你如果把这些东西，哦，还有就是，当然就是喝酒、抽烟都要把它戒掉。你喝酒、抽烟都是增加你中风的。当然，我们中国人用这个 drug 的不多了，这种 drug 的肯定是忌讳的。主要个它就是你没有三高，你用主要个都会中风，基本上不难，就是这几点。但是真正要做到呢，还是要持之以恒，要努力。你只要努力的话，其实健康很重要的和你自身的努力还是有关系的。
但是平时要特别注意做这个，比方说像血压呀、血糖、血脂的检查，是吧？定期的体检非常重要，
对，
要
你
了
要一
解自
个。
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，然后去预防，是吧？
对，就是你要和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医生，和家庭医生不断的沟通，把你的情况都反映给他，那么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做必要的检查和给你必要的药物，那这样呢就会很好了。
是的，不光是咱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要定期的检查、注意防范、服药啊等等。那么没有这个症状、没有三高的这些朋友们，也应该要注意监测身体一些指标。平时呢，要像刚才杨医师提到的，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，不要喝酒，远离毒品，然后呢，作息要规律。那运动这一项呢，运动能够帮助我们预防中风吗？
运动这一项呢，一般来说呢，你适当的运动是很好的，很好的，因为你运动也可以防止你体重增加，对吗？你运动也可以增加你的身心健康。那么，但是运动并不是万能的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运动呢不能过度。有的人觉得哦，这个运动对我好，那就过度的做，过度的做也不好。就是你适当的运动，那么你挑一项使你感觉到最舒服的运动，你就是最适合你做的运动，不一定说非要这样那样。当然了，你如果和你的家庭医生进一步讨论一下，也还是好的，因为。绝对是你每天有适量的运动，和比较那些每天就是坐在办公桌上，回来就坐在沙发上，那这个中风的概率肯定要低。你一天就是老是坐在办公室，然后就坐在沙发上，然后睡觉，你不动的话，这个是不是很有益的对你的预防中风呀？而且对整个身体状况都是不如你每天有适当的运动。
是的，适当的运动，杨医师提到"适当"这个字非常重要呀。过量的运动，像您说的，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血管也是有损伤的，是吧？
过量运动就是说呢，不是单单说是血管，就是对你的整个身体呢不一定有好处。当然，你也不一定每天一定要运，最好是我的观点最好每天有适量的运动。但有的人我很忙，那你一个星期可能3次4次大概也可以。就你找到一个自己 comfortable level。还有一个，你最后看你的体型也知道了，就是也知道了你的 lifestyle 是不是 properly or not，对吗？你一般来说话不动的话就容易胖，肥胖是很重要的一个风险因素，所以控制肥胖是很重要的。 那么一般来说，经常有运动的人也不太容易肥胖。
好的，谢谢杨医师。好的，那么时间的关系呢，中风方面的问题和解答就先到一个段落。非常的感谢杨医师今天来做客节目，给了大家这么详细的解释和建议。中风等心血管疾病啊，如果能够及时的、尽早的发现和治疗，那它的康复效果和质量也相对会更加理想。当然，我们说跟其他的疾病一样啊，中风重在预防。那希望通过这期节目，我们的听众们不仅能够更加了解中风这种疾病，也能够此呢作为一个提醒，督促自己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多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，定期体检，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，从而达到预防中风发生的目的。感谢听众们收听今晚节目，下期节目再见。
谢谢。